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不嘚》。拾荒，一个充满了古朴和浪漫的词语，最近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悄然盛行。之前一听到这词儿，你可能只会想起很多大爷大妈，没事为了个空瓶子大打出手，在菜市场的垃圾桶旁据理力争。但是现在故事的主角换成了祖国的花朵，所谓梦想和现实的距离，大概是这边央媒还沉浸在阅兵强国征服世界的美梦里，而中国的年轻一代们一毕业就失业，别说躺平了，就连个躺的地儿都没有。如何零成本生存成为了互联网上最火的话题。这不是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留下过警示名言，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。于是乎，无数年轻人醍醐灌顶，立马加入了捡东西的队伍。凌晨三点的农贸批发市场，散了的早市和菜市场旁，突然出现了大批手拿编织袋的年轻人。他们目标明确，虽然生活窘迫，但也不会因为是在捡垃圾而放弃生活的质量。掉在地上的青椒，拍拍尘土便会被收入囊中。土豆这玩意儿一般不容易坏，所以能捡到的概率很小。成堆的大白菜叶子里，偶尔也能翻出完整的一颗。芹菜的叶子发黄了，但是不影响新鲜度，摘一摘仍旧是一盘好菜，能补充不少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呢。从广东、安徽到四川、贵州，不管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全职妈妈，都加入了捡菜的行列。他们中有的是毕业了很久找不到工作的，但更多的人其实也有工作。一位硕士毕业的药学生就表示啊，他生活在县城，一个月能挣5000，可跟母亲两个人吃饭加没水电就得花掉2300，房贷还有2400呢，根本没有冗余剩下。能省点是点，过日子嘛，不精打细算怎么行？于是毅然决然开始拎包捡菜。经济下行的中国让生活的真实感格外明显。念了4年书的大学生毕业了只能送外卖，满腔热情被迎头痛击早就消失一空。同样的菜被扔在地上时一文不值，放进超市却贵得让人消费不起。对于能放下面子去捡烂菜叶子的人来说，温饱早就比所谓的面子和自尊重要，吃到肚子里哪还分什么贵贱呢？可这些生活所迫的被逼无奈却被官媒啊消遣调侃，说这是年轻人体会艰苦朴素精神，把习主席勤俭节约的教导记在耳边。下班后去捡菜，不仅锻炼了身体，还减少了食物浪费，这是生活里最简单的快乐。而网友们却对央媒的报道给出了一针见血的回馈，说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，你在上吊他都觉得你在荡秋千。祖国的花朵成了叫花子，居然还能正能量出来。多少人的苦难被粉饰太平和娱乐化，底层百姓的挣扎对于权贵来说却显得分外碍眼。活着究竟要耗多少气力，又需要花多少钱？零元城市生存挑战成为了年轻人的日常。一个姑娘毕业后硬靠着微薄的存款在网吧里生活了1年，一天只能吃一桶泡面果腹，眼看着捉襟见肘，只好把自己的经历发出来求救，没想到得到了无数前辈的真传。泡面吃上去没营养，如果真的要吃还不如上网买过期的，便宜量大不说，可以大大的增加生存空间。如果连这点钱都没有，那么可以去麦当劳、肯德基捡别人吃剩的食物，热量高，主打一个扛时候。累了可以去宾馆酒店转转，经常有提早退房时门开着的，进去不仅能蹭张床睡，还能洗个热水澡。实在不行，酒店大堂也是好的选择，冬暖夏凉总比睡在大街上强吧。 从如何跟服务员拼手速抢剩菜，到什么公共设施，比如机场、地铁能免费接水充电，背着帐篷在公园里席地而睡，如果被人发现，就说自己在旅行，能少去不少尴尬，没准还能得到点水和物资，这都算赚的。你看看，这都是小妙招啊。可很快的，这些零元生存、倡导躺平主义的视频却一夜间销声匿迹。原因是这些视频的作者被以宣传不良风气、传播负能量内容、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由约谈。他们抛去云淡风轻的洒脱，套上了工厂的工作服，打螺丝，是每一个中国迷茫年轻人最后的港湾。当然还有一个哥们儿仍在坚持，那就是咱之前提过说每天不吃饭靠喝小球藻生活的那位。现在他不仅没有放弃小球藻的梦想，还考取了公共营养师职业证书。于是乎，现在他的小球藻生存模式不仅科学了、系统了，还有了论文背书。在他的分享里，从用什么桶做培养器，到针对冬天光照不足而提供光源的 LED 灯，检查酸碱度，显微镜观察生长状态，到热风干燥杀菌工艺，一切都趋近于成熟。而这套模式下呀，只需要一个 1.2 米乘 0.6 米的空间，就可以生产102克螺旋藻干粉。而螺旋藻干粉的蛋白质含量是 68%， 完美满足了成年人每天70克蛋白质的标准。你看看，还真是做到有阳光就饿不死了。那当然，这方法也不是这哥们儿独创的。在1960年，江津县就已经开展了小球藻培养试验，说明官方也曾想过这条可持续道路。结果嘛，自然不言而喻。如果晒太阳就能吃上饭，哪还有牛马愿意干活呢？这不，这两天网上一个18岁的姑娘就替她父亲发声，因为她爸呢在美的工作啊，不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美的，是做家电的美的。结果他爸呢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，中间没什么休息时间，不仅被随意转换工作场地，干活的时长也越来越久。姑娘心疼他爸，两天累出了满脚大泡，就在网上控诉美的让人干活还不给工资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剥削无产阶级，拿工人的命不当命。结果在发文的第二天，姑娘就被村支书找上门，说让她赶紧把帖子删了，不然美的方面就会要求姑娘经济赔偿，说她这是造谣诽谤。随后黑皮狗上门说要给她带走，谁能想到这是工农人民支持起来的政权呀？谁能分清这百年后不再孱弱的国家为何仍然拥有孱弱的民众？每个人都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，所以眼睛里更容不得沙子，就更别提拿着粑粑还跟你说这是好玩意儿的。这不，这两天国内著名的餐饮品牌西贝莜面村火了，原因是西贝的老板贾国龙硬刚著名网络折腾人士罗永浩，死活说人家评价西贝都是预制菜的话是诽谤，说自己的菜都是后厨现做的，不仅推出了所谓的罗永浩菜单来让大家评理，还凌晨不睡觉折腾了员工，搞了个万人斗罗永浩大会。好家伙，这一下子可就不是菜的问题，而是态度问题。毕竟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，预制菜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，中央厨房供货减少了食材成本，为的是能把价格拉下来。但是你明明都预制了，到店里给我微波炉加热一下，骗我是现做的，还要个高价，这不是拿我当茶打呢吗？西贝的老板不知道，群众把这事儿推到风口浪尖，不是因为罗永浩的助力，而是这么多年当冤大头的愤怒。而贾老板找来了各路媒体在后厨里自证清白，老百姓却看到了包装上密密麻麻的添加剂，还有冻了两年的西兰花。这玩意儿是儿童套餐里的菜，居然都不是新鲜的，肉冻了一年都算短，甚至加设了隔夜的卖，这都不算是违规操作， 整个后厨全是锅和夹子，连基本的刀和菜板都没有。说是名厨亮灶，结果锅是特氟龙的，锅铲是塑料的，灶边连个酱油醋都没有，这哪是厨房啊？明明是巴啦啦小魔仙，全靠魔法变出来的。穷人沿街翻垃圾箱，富人高价吃剩菜，中国这哪是老百姓啊，还真成全民丐帮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对于中国年轻人现在零成本生活、翻垃圾箱捡食物这种现象怎么看呢？而西北莜面村自曝卖高价预制隔夜剩菜，在中国到底能不能花钱买到干净卫生的食物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